继续，我们已经开播了。欢迎回到 Shims Papri， 我是 Joe Hashmeyer， 今天要和我的朋友来自 Gospel Simplicity 的 Austin Sucks 一起喝杯咖啡聊聊天。Austin， 非常感谢你来做客。
我很荣幸。我刚看了一眼，我不知道这是不是公开的标题，但在 StreamYard 上写的是你最喜欢的新教徒 YouTuber。Joe， 你太客气了。
是啊。
听你这么说，我很开心。
我想说两点：第一，标题是跟 Mike 选的；第二，我也不反对这个标题。我觉得我，
哎，好吧。
我记得我有一次在直播里提过这个，他就把那句话记下来了。我当时想啊，我最喜欢的新教频道，所以
你现在等于是永远被这句引言绑定了。我现在要把它刻成黑胶了。
看来是这样。你知道我说过更让我后悔的话多得多。
好吧，我很高兴，你最让人后悔的那种。
这标准也太低了，
还没到你说过的那些程度。好，我们开始。
那我们这个频道通常会做的事情就是喝点咖啡，然后聊聊神学、护教学之类的话题。所以今天早上我已经准备好咖啡了。我不知道你那边有没有什么 Austin， 但我没想到要。
你没给我发通知啊？我这边只有水。
不不，抱歉，
我这儿有一条咖啡棒。
好，这节目叫 Kill 欧洲，不过我想这名字也不算一看就懂。
我甚至都没意识到，
所以那就是标题。哦不，好，
对我还以为我只是做周四的直播。好吧，从这里开始全毁了。哎，只能这样了。开玩笑的，
我得在品牌这块下功夫，这就是我正在学的。
对，挺不错的。
不过认真说，你也许可以自我介绍一下，给我们讲讲你自己的背景。
好，当然可以。我叫 Austin Sucks， 我发现很多人哪怕看了我频道挺久，也不知道我叫什么。大家经常叫我 Justin， 或者就叫我 Gospel Simplicity 那个家伙。不过对，我叫 Austin， 如果有人想知道或者愿意这么叫的话。我运营一个叫 Gospel Simplicity 的频道，做了有一段时间了，最近也成了我的全职工作。我是在福音派教会里长大的，后来在牧地读本科，学神学的时候，开始对公教和东正教的一些问题感兴趣。在牧地本科毕业之后，我就继续去。
抱歉，我补充一下，给不太了解的人。
好，
你能解释一下牧地是什么吗？
牧地，是的，就是那个圣经是我们的中间名的地方。牧地 Bible Institute 是芝加哥的一所圣经学院。它有点像是那种圣经学院时代留下来的为数不多的遗存之一。很多这种学校要么转型成普通的基督教大学，要么就倒闭了。Moody 算是最早的那一批里一直坚持下来的。基本上，你们那边一个大概120学分的本科项目里，大家要修大概90个学分的圣经和神学课程。
哇！
所以，对，量很大。所以这基本就是他们的特色。他们有几个不同的专业，但全都和事工相关。而我在那边学的是神学，所以他们也会把它宣传成一种本科阶段的神学院那样的体验。我挺喜欢的。
那我猜 Moody 是个姓吧？ Moody Bible 不是在指什么哀歌之类的吧？
不，不是。对，是 Dwight Lyman Moody， 19世纪中期的布道家，就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他创办了他。
所以你
在芝加哥，
你能去 Moody 本身就说明你对神、对圣经之类的明显很有热情。我这么推断应该合理吧？
对，当然。所以我高中毕业之后，准确说是在高中期间，我经历过一段算是比较短的解构的时期，但后来又回来了。而且我觉得我反而更爱这个信仰。当我在琢磨这件事的时候，你知道，就像每个高三学生都会被问的那样，你长大想做什么？而且跟大多数人一样，我也完全没头绪。不过那时候我对学医特别感兴趣，我在想做类似无国界医生那样的事。其实我高四那年已经被一个本硕连读的医学项目录取了，就是本科和研究生的安排基本都给你规划好了那种。我连室友都找好了，我已经准备走那条路了。但与此同时，我当时也在教会实习。那段实习结束的时候，他们给了我一份全职工作。说实话，这让我父母挺难受的。他们是非常委身的基督徒，但他们同时也就是典型的美国父母。所以我决定先间隔一年，把那个项目的入学时间往后推一推，看看事工是不是适合我。在那段时间里，我常说教会犯了一个错误，让你去带高中生事工，因为我真的就爱上了这件事。但我也意识到，我其实有太多不知道的东西，所以我才想去牧地学神学，因为我觉得那可能是我能尽可能学到更多东西的地方。
太好了，那我们怎么从那一步走到今天？而今天具体是什么样？
好，当然。好，那我现在大概的教会处境是，我和我妻子在我们家附近的一间英国圣公会教会敬拜，它的礼仪风格有点偏盎格鲁公教派。我常说，我们这间圣公会的礼仪里用的拉丁文，可能比我们附近95%的公教会教堂还多。比如拉丁文的合唱圣诗之类的，很美，我们也很享受。 不过这中间也有个过程，我们可以展开讲。简单说，就是我们开始对更理化的教会表达感兴趣，然后在本地找到了这样的地方，而且我们很喜欢。但我怎么走到现在这样，在做 Gospel Simplicity， 又对那些宗教、东正教相关的东西感兴趣，那就是另一个问题了。我不确定你是不是在问这个。
我觉得这些都很重要。我希望大家先对你现在所处的位置有个概念，因为我已经看到有人在评论里问起你的背景，他们说他们不知道你到底是什么情况。
对，
比如你现在到底在哪个传统里之类的。我觉得 Mike， 你要不要把那个问题调出来？有人问了个问题，我不太抱歉，我刚才没找到。哦，在这儿，请原谅我的无知，因为我不知道 Austin 属于哪一种口味的新教徒。为什么教父们对真实临在一致的见证，至少不能说服他的转向公教会、东正教，或者也许路德？
对，问题问得很好。
而且我觉得这其实已经透露出一点东西了，因为我想大家在想，哦，好吧，你原来是从不隶属宗派的那种背景过来的，但你显然很有深度。我觉得大家看你的布置就能看到一些圣像之类的东西，你知道，就像，
对，
你看起来不像很多人对不隶属宗派的人的那种刻板印象，感觉你走过一段旅程。
对，
那是什么？
这确实很合理。
那段过程大概是什么样？我知道我们之后肯定会聊不少，聊你现在在哪儿，你的想法是什么，但这看起来可能是个不错的切入角度，让我们从这个问题进来。
当然，我在 Moody 学习的时候，有两位教授对我影响很大，他们两位都是英国圣公会的，他们并没有让我立刻就成了英国圣公会的人，但他们让我开始对教会历史感兴趣，也对我们一般会称之为大公传统的东西产生兴趣，这就让我去看教父著作以及这类东西。也就是在那时候，我开始确信真实临在在某种意义上是真的。我会说，从那以后，我今天对神学的理解更像是高教会派的英国圣公会，但我最大的神学影响来源大多数可能都是公教徒。我很多神学上的英雄都是第二次梵蒂冈大公会议里的那些 Parity， 我记得拉丁文复数应该是这么说，就是那些专家。我会因为这个跟不少公教徒闹出点麻烦，因为我觉得我好像比我认识的大多数公教徒更喜欢范儿。不过像 Henri de Lubac、 Hans Urs von Balthasar、 Yves Congar、 John Danielu 这些人就是我平时会花时间去读的。所以，对，我会说这大概就是我神学轨迹的描述。我很喜欢研究教会历史，我现在也还是这样。然后我也很关心神学里他们称为 resourcement 的那种计划，也就是。
我几乎
把的丰富财富。
我很兴奋看到你自己也像是在走一段 resourcement 的旅程，去重新取回。
对，
把传统里的这些东西重新取回来。
完全是，对，对，我觉得这会是对我神学旅程一个准确的描述。所以对，
好，非常好。我敢肯定很多人会想，为什么是盎格鲁公教派而不是公教会，或者为什么是盎格鲁公教派，尤其是如果你那么多神学上的影响都来自公教会的话。我敢肯定也会有人想知道，为什么是盎格鲁公教派而不是东正教。
对，
那你想把这当成一个大问题一起回答，还是想把它拆开分开讲？因为我觉得这些都是很值得探讨的方向。因为我再说一句可能有点不必要的铺垫，我经常看到新教徒公开去探索公教时会出现一种有点大起大落的循环。一开始大家都点进来，然后说，哦，我们太兴奋了。然后如果他们没有立刻说我周四就去参加 RCIA， 大家就会说，哦，你只是为了骗点击，你只是，我觉得这不是真的。比如我不认为，你知道，我觉得疏远人的风险往往比流量要大得多。我觉得那是一种非常愤世嫉俗的看法，但我觉得这对大家更好。你知道，作为公教徒，你看这些会觉得那公教当然是真的啊，而且它看起来那么自然，就会觉得怎么可能有人会不这么想呢？但显然不是每个正在接触的人都有这样的体验，包括那些最终可能成为公教徒的人，他们并不会总觉得这一切就是那么明显，那么不证自明。而且我觉得我们所有人要跳出自己全是框架的泡泡其实都很难。你知道，我作为公教徒也会遇到这种情况，当新教徒说这结晶文显然就是 X， 因为他们一直被教导那就是那个意思，但我会说，对我来说这并不明显。我觉得很多时候公教的证据在反方向也会让人有同样的感觉，比如这结晶文显然指向这个公教教义，或者这 断历史显然就是指向公教的方向。于是即便你想尽量善意的理解，也真的会觉得困惑，同样一套证据材料，怎么会有人读出不同的结论呢？就像我说的，这是一个不必要的超长铺垫，你想从哪里展开都可以。
对，那我就把公教和东正教的原因分开讲，因为我觉得他们可能不一样。对，这样分开可能更有帮助。那我先从公教开始。我觉得这里面其实也有不同层次可以谈，所以我很感谢你提到那种大起大落的循环。我也觉得作为站在另一边的新教徒，就算不从 YouTube 点击量的角度来说，在要不要去研究这类问题，要不要去了解公教会这件事上，也会有一种类似的大起大落。所以也许我可以用这个视角来讲讲我自己的经历，不过我先把结论放在前面。所以我为什么不是公教徒？我觉得我在公教神学里最大的困难点是无误，具体来说是教宗无误。我可以展开讲为什么，以及我所说的是什么意思，但我先把这点说在前面，这样大家就不会
对
一直等着我。
谢谢你
来解释。不过我会说，我研究公教的经历确实有点像那种大起大落，或者像高山低谷那样。我最开始对公教感兴趣的时候，我觉得尤其是福音派，特别是来自低教会派环境的人，当他们开始读教父著作，就会有一种哇，他们跟我所处的不隶属宗派的大型教会环境差得太多了的感觉，而且他们看起来更像公教和东正教，而不像新教。而我觉得这总体上就是对教父的一种正确判断，他们确实比起那种不隶属宗派的新教更像公教和东正教。所以我觉得对我来说，这就带来一种感觉，我该怎么办？而且我某种程度上也是被这件事推进去的。当时我做了一期关于公教的视频，那时候我大概只有100个订阅，每个视频也就10次播放，然后我做了一个关于公教的内容，结果一下子我就碰到一大堆为公教辩护的论证，然后我就掉进了那个坑里，开始疯狂刷比如 Trent Horn 的视频。而且我觉得你那时候还没开始做这些，那是很久以前了。
对，那是在这个频道之前。
但你知道，我就去看各种辩论，然后我第一次有一种感觉啊，为公教辩护的论证看起来比我用来回应的论证强很多。我当时想，也许我应该马上就成为公教徒。然后我觉得当时让我踩刹车的一个最大原因是我上了一门课，老师是一位研究加尔文的学者，我才意识到哦，等等，我原来以为那就是新教，就是我那种大型教会的背景，但它和宗教改革者起初的样子差别很大，于是这就变成另一个层次的问题了，对吧？所以这就
哦，
到底是公教对还是我搞错了？
糟了，线索开始了。
对，是我信错了一种新教吗？
线索一路往历史里追。
对，所以我觉得那让我想，等等，我真的应该好好了解我自己的传统，因为我感觉我是在拿阿奎那去对比我当地教会的牧师，我意识到这可能不太公平。然后我开始读一些宗教改革时期的原始资料，我就想，中世纪这段时期确实发生了不少事情，这些宗教改革者的论证看起来也有些道理，所以我决定放慢一点，试着在那个层面去理解。然后我觉得当时有些公教护教学的论证并没有真正打动我，因为他们开始在反驳一种新教形式，但我已经不再认为那是最好的新教形式了。然后我觉得你知道，这需要一些时间去理解我自己的传统以及这些东西。我觉得我现在的位置又有点不一样了，我看待这些事情的方式变了，而且我也在新教传统内部发生了一些变化，进入了一个更礼仪化也更强调圣事的传统。现在我在花很多时间研究第二次梵蒂冈大公会议以及我喜欢的那些作者时，我更常问的是一些偏理论性的问题，比如要实现合一需要什么。而且我也不仅是在问这个，因为我觉得那是早期就有的问题，但我觉得我对公教会是什么的看法也随着时间改变了。
你能多说一点吗？我觉得这个点特别有意思。
当然，对，
你就这么丢出来一句？
对，当然可以。就是我对公教会的看法随着时间怎么样。
对，你刚才就像，
对，
我之前没意识到他其实是巴比伦的大淫妇，但我猜你不是这个意思。
不是。我在这里可能会惹点麻烦，我不知道，我们看看吧。我在我们最近做的那期视频里提过， 我开始把公教看成有点像一种万有理论，而且我觉得第二次梵蒂冈大公会议的愿景在很多方面都非常有吸引力，因为它看起来像是一个宏大的综合工程，试着去看到几乎所有美善之势力的善，并且思考这些东西如何能被吸纳进公教，经过某种过滤，然后你知道在基督的光照下被理解，这些都是
literally anything that is good and how that can be kind of brought in to Catholicism going through a filter and being, you know, seen in the light of Christ, all of those things.
但这种从公教会出发面向现代世界的那种视角。
Look from the Catholic
Church. 我昨天做了一期视频，我在里面可能非常有争议地说，喜乐与希望也许是公教会有史以来写的最好的文件。这可能也能让你稍微知道一点。
我现在就说这确实非常有争议，但是不过我觉得
这
我觉得你说的那种万有理论的东西，我想确保大家真的听懂了，因为我觉得
对
这太精彩了。公教会处在这样一个位置，可以说我们拥有神启示的圆满，我们对信心与理性的关系有非常坚实的信念，圣经和圣传以及那些我们通过健全哲学和其他一切途径能够认识到的东西，我们可以在这一切之上继续建造，而且我们有一个悠久的传统，既能在圣经本身得到支持，也能在人的理性之光中得到支持，就是相信甚至像宗教这种自然德性这类东西。如果你把基督徒的故事看成是神的主动向人伸手，那么也有一种在人被圣灵感动之下向神伸手的运动，而在缺少启示的圆满时，这种向神伸手会呈现出各种不同的形式。所以我们该怎么去辨认呢？好像我们手里有一份答案一样，在全世界的这群寻求神的人里，他们哪些题做对了？而这不是相对主义，对吧？它其实恰恰是相对主义的反面，但它确实是一种对公教的强力拥抱。公教不只是诸多理论中的一个理论，它正如你说的，指向一种万有理论，一种关于现实本性的非常厚重的整体视野。那我想先问，这样描述你说的万有理论算不算贴切？如果算的话，
对，
它又是怎么和对怎么相互作用呢？
对，所以我觉得，而且我可能之前也没把这个表达得特别好。你刚才那段对我所说的万有理论的描述非常到位。我觉得这和我以前版本的差别可能在于，我以前把公教会更多看成是比较防御性的，而我今天的一个挣扎是，我提到的很多我敬仰的神学英雄，他们在某个阶段其实都被禁止教授神学。
They were also at one point banned from teaching.
这也是第二次梵蒂冈大公会议一个很耐人寻味的故事。在大会上担任重要专家的其中一些人，就在几年前还被禁止教神学。所以，这让我今天又回到一个问题：公教会到底是什么？他是那个禁止我很多神学英雄教书的教会吗？还是那个把他们提升为大公会议专家的教会？是错误谬论表，还是喜乐与希望？我这么说并不是要用一种论战的方式去暗示公教会完全改变了主意，因为我
对，
再说一次，我其实觉得第二次梵蒂冈大公会议非常好，但我觉得我以前读公教会的时候，主要是从比如佛罗伦萨会议、特立腾会议、错误谬论表这些角度去读，而这些确实都是传统的一部分。所以我今天经常会问自己的问题是，我根本无法想象我如果活在十九世纪会怎么做一个公教徒。不过话说回来，我也没活过十九世纪，所以我今天的看法很就是非常二十一世纪的看法。我觉得第二次梵蒂冈大公会议很棒，我也理解一些传统派对连续性提出的批评论证，这就把我放在一个非常不同的位置上来思考公教。我觉得那种万有理论版本的公教是我能想到的最令人兴奋的思想工程之一。
I find the theory of everything version of Catholicism like one of the most exciting intellectual projects I could conceive.
但它在完整意义上真的忠于公教吗？
Faithfully Catholic in like the full sense.
所以这又是一个非常不同的问题。几年前我在问的更多是比如宗教改革者在 X、Y、Z 这些问题上到底对不对，甚至也不完全是这个。
X、Y、Z, or
最开始我的问题是唯独圣经或者唯独因信称义。这些问题都依然重要，但他们和我今天在问的问题相比就有点不一样了。所以这大概就是我和公教会之间这段旅程的样子。
对，这段旅程真的很有意思，因为我觉得你最后那一句真的是一针见血。这不只是我在某个具体教义上怎么看货，在另一个具体教义上怎么看的问题，而是一个更宏大的视野。公教会和现实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和真理之间的关系是什么？
哼，
以及我们怎么去理解的这些东西在现实中是怎么被活出来的。我的意思是，如果我可以给你刚才说的其中一点加个注解，你说的对，那些新神学的人，我不会说法语，就是早期二十世纪的那批的新神学的人确实非常有争议，但很多反对他们的人是某一种托马斯主义者，而整个托马斯主义工程在最开始的时候也很有争议，说白了原因很类似，我们要从亚里士多德这类异教徒那里学什么，然后他又变成我们要从这些启蒙思想家那里学什么，或者我们要从第二次梵蒂冈大公会议里学什么，比如我们甚至去了解其他宗教到底相信什么，以及我们和他们在哪些地方同意，我们能从中得到什么益处，就像那种长期反复出现的问题，我们要怎么去做这种吸收。你知道，如果有人明天说我要做一个项目去探索公教和显然我就别说接口这个词了，公教和佛教之间的互动，这可能会非常好，也可能会变成一种很糟糕的混合主义。如果不了解更多项目细节，就很难判断这到底意味着什么。我觉得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教会里长期以来一直对这类事情感到不安，从圣托马斯阿奎那一直到德罗伯克都是这样。你知道，就而且你也确实能看到有些人做得非常糟糕。
对，
所以我还没把一个好问题完整的组织出来，但听起来你目前的探索可能就在这里，我们怎么去理解这种持续进行的对话，不仅是教会内部的对话，也是教会与世界之间的对话，或者教会和其他基督教表达方式之间的对话，诸如此类。
Ongoing dialogue even within the church, as well as this ongoing dialogue between the church and the world, or between the church and other.
这算不算？我也不知道。我甚至不知道我是不是说的太离谱了。
对，我觉得你说的对。我会再加第三个层面。
请讲。
我觉得其中一个最紧迫的张力，其实是在教会和他自己在历史中的关系之间。我很感兴趣的一个思考领域，不只是把历史当作某个时间点上的资料数据，而是去看神学史的发展轨迹。
History as just the data of history at a given time, but looking at trajectories of theology.
我是说，比如 Newman 的教义发展工程，以及我们该怎么理解它，还有我们怎么理解这个时代的教会和那个时代的教会。
How we make sense of the church in this era versus the church in this era.
这就涉及到你知道的那种连续性诠释、改革诠释之类的问题。我们怎么理解从十九世纪走到二十世纪，至少在态度上确实发生了变化。
Going from the 19th century to the 20th century, when there's certainly shifts in attitude at the very least.
我以前会把这些当作公教的弱点，因为我更多是在问有没有矛盾。当然，这是个好问题。
Weaknesses for Catholicism, because I'd engage more in the are there contradictions? Which is a good question to ask.
这不是不重要。
It's not unimportant.
但我觉得今天我也会好奇，这里到底发生了什么？
Also interested in what is going on
here. 比如，如果确实存在发展，我想发展这个词在这里大家都挺能接受。那这对教会过去的样子，以及它未来可能走向哪里，意味着什么？
For where the church has been and where it might go in the future.
所以对。我觉得教会和外部的人对话，这很有意思。教会在自己的范围里和那些想要推动这种对话的人摔跤，这也很有意思。但我自己关心的，甚至也不太是跨宗教对话本身，而是这种运动，教会能吸纳什么，包括他自己历史里的变化或发展。
对，
对。我觉得你说的非常好，而且这确实是一个很值得一路探索的问题。你有没有？我不想把这个问得太挑衅。
尽管问。
有时候人最后会成了英国圣公会。
问吧。
尤其是英格鲁公教派，有点像一种怎么说负面意义上的中间道路。你知道，就像一对夫妻说，婚姻不太顺利，但我们不离婚。我们就分开住，这就很像。我不觉得这是谁心目里事情应该走到的结局。你只是有点，你还没准备好去接受这件事要往哪里走之类的。我不是在支持离婚，我只是为了打个比方。
对，不，我懂你的意思。
而这里在某些方面几乎正好相反，也就是有人看到公教的主张、论证，或者公教对现实的那种整体视野的力量，就被一路带着往前走，但他们仍然有一些卡点。 而英国圣公会对一些人来说，说实话，东正教也是，对来自新教背景的人会是很有吸引力的选项。我觉得这里有两点是真的。第一，通常会有更多明确的界定和对立。你知道，比如新教在某种意义上是以反对公教而存在的，但它对英国圣公会不是这样，对东正教也不是这样。再比如，英国圣公会到底在什么意义上算新教，又在什么意义上不算新教，这本身就是一整套问题。但它并不是以那种方式来定义自己的。比如，我跟不少人聊过，他们的旅程是被公教会吸引，然后在某个节点上，要么是配偶，要么是父母，要么是其他人会说，那英国圣公会呢？你知道，并不是说我读遍了英国圣公会的神学家，被这个了不起的英格兰神学传统彻底征服，我就知道这正是我该去的地方，甚至可能是所有人都该去的地方。对很多人来说，更像是我在这个人生阶段还没准备好跳过去，但我想要某种东西，就像你说的，更多礼仪，更多传统，更多敬畏感。
Liturgy with more, you know, maybe tradition with more reverence.
所以你觉得你成为英国圣公会成员是有一些相对其他选项的正面理由吗？还是说你对完全委身成为公教徒还有一些没解决的张力？或者说我这样问本身就是个不好的问法？
我不觉得这是个不好的问法。我觉得做英国圣公会成员有好几种方式，对吧？有些人会说，对，我读了英国圣公会的神学家，或者我觉得牛津运动是神学最好的表达。牛津运动，如果有人不熟悉的话，就是 John Henry Newman， 也就是圣约翰·亨利·纽曼，在成为公教徒之前所属，并且参与创立的一个运动，有点像一种回归本源的工程。所以我觉得，确实有人是因为正面的认为，从英国圣公会自身的立场看，英国圣公会最好。但我觉得也有很多人会说，对我来说，英国圣公会在实践层面是最好的选择。我会说，虽然英国圣公会神学家里确实有一些东西让我觉得很有吸引力，但我更偏向后者。我不是因为觉得其他一切都错了，或者英国圣公会本身就是教会的巅峰。
Everything else is wrong, or Anglicanism is the height of the church.
我觉得我更多是因为这样才落在这个传统里。我看见公教会里面有太多我喜欢的东西，但我很难看到他如何兑现他自己对自己的那些宣称。我觉得这大概是我会用的说法。
I love there, but I struggle to see how it lives up to its own claims about itself. Is often, I think, the.
我觉得他可能给自己设了一个门槛。但他并没有真的达到，于是我心里就会有这样一个问题。那如果你觉得他在这个意义上不是真的，就是在兑现他对自己的宣称这个意义上，那你该怎么办？
In my mind, okay, so if you don't think it's true or making good on true in the sense of making good on its claims about itself,
对有些人来说，你可以直接成为公教徒，然后想，好吧，每个教会都会在一些地方做错。
Okay,
也许他唯一对自己说错的就是他并没有像他说的那样不会出错，而他以为自己在这点上做对了。你明白吗？就功能上来说，我认识有人确实是这么处理的。或者我觉得你也可以说，好吧，那我是不是应该成为东正教徒？要是不去东正教，你知道，如果你很喜欢那种非常精确的教义界限，我觉得路德宗也是一个挺有吸引力的选项。考虑到我刚才讲的万有理论，还有那种很宽广的回归本源式思路，对我自己或对在听的人来说，这可能不算意外。但我觉得英国圣公会确实提供了一个大帐篷，可以去开展那种回归本源和综合的工程。
But I think what Anglicanism does offer is a big tent that can embark on a project like that of retrieval and
不是那种把东西混在一起的综合，而是把各处的真理拿过来，努力更好地理解他们，无论我们在哪里发现真理。而且再说一次，这听起来好像很像什么跨宗教的东西，但我主要关心的并不是那个，而是更广义的在基督教传统内部做回归本源。总之，我觉得英国圣公会在这方面确实会很有吸引力。我能不能在这里快速打断一下，插一个，当然观众的问题。所以对，如果是在问 Boston 能不能解释一下什么是英格鲁公教派，以及为什么不直接做公教徒，
我觉得你其实
对
已经在解释后半部分了，但大家可能对英格鲁公教派这个词不太熟。
对，
比如它和英格兰的公教徒有什么区别？因为如果你只是
对，
如果你查词典，这两个应该是同一个意思。
当然，那我先说清楚一点，这个词也可以指不同的东西。对有些人来说，英格鲁公教派可以指英国圣公会里的一些教会团体，他们属于所谓的延续派、英国圣公会运动或者英国圣公会的各种分支。在这些团体里，教会的治理结构是所有教会都在一种特定立场下运作，而这种立场不仅关乎礼仪，也关乎神学。
ecclesial governance is all churches that have this specific outlook.
我不属于那些团体，我是在一间美国圣公会的教堂做礼拜，我把它称为英格鲁公教派，是因为它的礼仪风格。当我在礼仪意义上用英格鲁公教派这个词时，我主要是指它在表达上有更正式、更敬畏、更完整、更传统的礼仪。
Robust traditional liturgy.
所以你可以想象一下，合唱的拉丁赞美诗可能会用乳香，会穿礼服，诸如此类。
Maybe the use of incense.
因为广义的英国圣公会里，你可以看到从很低派的形式，一直到很高派的形式。
Pretty low church expressions, all the way up to very high church.
所以我用这个词不是在讲教会体制意义上的派别，也不是指英国圣公会运动里某个像宗派一样的分支。我只是从礼仪意义上这么说，这样回答能解答那个问题吗？
我的意思是，我明白你在说什么。我们看看 Roberto 会不会觉得这个解释有帮助。
对，
我觉得
Austin，
对，也不一定非得谈到延续派英国圣公会，那算是七十年代因为暗恋女性的问题而发生的分裂。然后又和 Anka Ace 这些不一样。对
，ACNA，
我每次都说错。ACNA，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就继承
北美圣公会。
我知，对，我对，好，抱歉，
没事。
所以对 ACNA 那次分裂是因为性伦理议题，比如同性关系之类的事情。
嗯哼，
大概是这样描述对吗？所以你所在的教会是在与一些可能你并不认同其神学原则的人共荣。我的意思是，我想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真的。哦，对，
但我的意思是，
我肯定不可能和美国圣公会里的每一个人都意见一致。
所以我觉得这就是英国圣公会的一个特点，而且这也是在美国语境里 Anglican 和 Episcopal 有时会被区分的地方。有些美国人会用 Anglican 来指 ACNA， 但 Anglican 其实只是用来描述英格兰教会以及更广义的英国圣公会共同体。总之，我觉得它一个很大的好处是，它真的是一个很大的帐篷。
Sometimes in American context, people use Anglican to mean ACNA, but Anglican is just a way of describing the Church of England broadly.
我觉得它一个很大的缺点也是，它真的是一个很大的帐篷。所以我会说，从英格兰教会一开始，你在可以相信什么这件事上就有很大的空间。我的意思是，三十九条信纲并没有那么严格，而且他们随着时间的推移被解释的方式也没有那么严格。我觉得很多时候，英国圣公会的成员会认为他们的合一来自两件事。第一是在关系层面，同意彼此保持共荣。第二是在灵修层面，用公祷书一起祷告。我觉得公祷书真的是无价之宝。在个人层面上，它也许是我最喜欢的英国圣公会的东西。我可以用它来规划我自己的灵修生活。所以对，我忘了我刚才说到哪里了。我其实不，我觉得
你在回答一个问题，
这很有帮助。
这种宽容主义也是英国圣公会里一个挺有意思的原则。
就是给人尽可能大的空间去相信各种不同的东西，甚至可能是互相矛盾的东西。也就是说，你可以有不同的观点。
所以有一点会让一个从公教这边看进去的人很困惑，如果你问英国圣公会的人在 X 这个问题上相信什么，很少会有一个答案。我的意思是，他通常
对，会是有些英国圣公会的人相信这个，有些相信那个，而且那两个东西可能差得非常远。从某些方面说，在一些尚未定论的教义问题上，这种情况也许反而是值得承许的。但在另一些事情上，还是以一个公教徒的立场来说，这就会让人摸不着头脑。
比如你说，那从英国圣公会的角度，在礼仪里到底发生了什么？饼和酒是在变成基督的身体和宝血吗？还是他是在其中与之同在，并在其下？还是这只是一个象征？看起来你在英国圣公会里会得到非常不同的回答。我的意思是，1536年的十条信纲在圣餐神学上是非常高的。你刚才提到的三十九条信纲似乎否定化之说，但又不清楚他们到底要提出一个怎样的正面圣餐观。而且看起来在英国圣公会这个家族里，答案可能到处都是。甚至可能在同一个会众里也是这样。那所以这意思是，如果这个神父或这个会众相信那是耶稣，那就算是耶稣，不然就不算。我在努力，我想尽可能善意地理解英格鲁公教派的立场，因为我在审美上真的很喜欢英格鲁公教派。我喜欢。
perspective because I love
我所理解的他们想做的那件事。
Anglo-Catholicism. I love what I understand of the idea of what they're trying to do.
做。我的意思是，正如你说的，他算是奠基这个运动的人之一，但最后他的结论是他行不通。不过对，所以尤其是我们来，如果你愿意往这边聊的话，当然。
就具体说到圣餐，你对这里发生了什么的理解是什么？如果你旁边的人或者甚至神父并不认同你对圣餐的理解，那这意味着什么？
对。
What is your understanding of what's happening? And what does that mean if the person next to you or maybe the priest?
所以我觉得我可能可以从几个层面来回答，比如在实践层面，如果你和神父意见不一样，或者你和旁边的人意见不一样，这到底意味着什么？但在教义层面，我觉得公道书的总体倾向应该更接近一种我会称为真实临在的观点，但可能更像加尔文主义意义上的那种真实临在，也就是借着圣灵的能力而临在，而不是一种局部化的临在。所以我经常会用一个方向性的比喻来描述加尔文和路德在圣餐发生了什么这件事上的差别，也就是基督是不是下来，并且在那些要素里与之同在，并在其下临在。
Would be towards a view of, I would say, real presence, but probably more in the Calvinistic sense of that, as far as presence by the power of the Holy Spirit, and less.
我会把那描述成一个向下的箭头，而加尔文的则像是一个向上的箭头。在那些要素里，当你领受那些要素时，你会被带上去，真正参与，或者说真正领受基督的肉和血。
Coming down and being present in the in with and under.The elements. I would describe that as like a downward arrow, and Calvin's being an upward arrow, so that in those elements, you are brought by partaking in those elements, you are brought up to truly participate or partake of Christ.
公道书里有一些很有意思的东西。比如从历史上看，我觉得最英国圣公会的一个做法就是，我希望我没记错这些年份。
And like what is the most Anglican of Anglican moves, I think.Was that, I hope I've got
公道书在很早期就经历了几次修订。1559年版，我记得是1559年版，它的措辞很，我们就说更偏词韵理一些。所以会更强调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总体上就是强调纪念。
You know, emphasis on remembrance, emphasis on, yeah, emphasis on.
但三年后，1562年版就更字面了，比如拿着吃，这是我的身体。
It's much more literal, so it's.
这句话又被放回到了那段圣餐设立词里，还有以基督为粮这种表达也被加进来了。所以在1662年那种比较权威的版本里，不过在那之前就已经出现了，他们就直接把两套东西拼在一起。所以你会看到一段很长的设立词，里面一半听起来像词韵里，一半听起来像路德，然后他们就把两种都放在那里。但我觉得总体倾向大概还是更偏改革宗的理解。我的意思是，39条信纲在神学取向上相当改革宗，我会这么说。但就像从功能上说，这到底意味着什么呢？我觉得我会这样看圣餐：第一，会重理有人在这里发生什么这件事上跟你意见不一样，某种意义上可能会带来问题，但我觉得这也几乎是不可避免的。你知道，在任何教会，不管官方教义是什么，坐在长椅上的人可能都会不同意，但至少你还能判断某种看法算不算是在教会的范围里。不过对，在功能层面，你旁边坐着的人，不管是在东正教教会还是在公教会，都可能有不同理解，可能是因为教理讲授不好，或者是他明知教会教义却反着来。至于圣餐里到底发生什么，我不觉得它一定取决于我该怎么说呢？
Necessarily depends on, well, how do I want to?
对，我明白你在说什么。显然，在任何宗派、任何教会里，你都可能遇到有人相信，也有人不相信那个教会对圣餐的教导。我更想问的是，这会不会改变实际发生的事？你知道，因为如果有人，我们会说，就算有人不相信弥撒，弥撒仍然在发生。他可能是不配的领受，可能是无知的领受，但这不表示哦，对他来说就只是饼。我们不会说，你知道，这不是，
对，
那种薛定谔的圣餐，就是你知道，
对，
领受者会改变到底发生了什么，
对，所以我会说，我先从神父讲，然后再讲会众，因为会众那边更复杂一点。
好，
我觉得神父是否配得上，至少是他的道德层面的配得上，并不能决定圣餐里发生什么。我想这点我们会同意。而且如果你对那里发生的事有更加尔文主义的理解，因为它更不是在强调饼酒要素在当下发生某种变化，所以从这个意义上它就更不依赖神父。
change in the elements right there, so it's even less dependent on the priest.
但就领受的人来说，新教内部确实有一个争论：不配领受的人到底是不是真的领受了基督？我想英国圣公会在这点上也会有分歧。我先加一个前提，有些人解释传统英国圣公会神学比我厉害得多。再说一次，我花时间读的书里，大多数作者都是公教徒。但我会说，就算我并不完全理解丙酒要素那里到底发生了什么，这也不会改变正在发生的事。不过我确实觉得在新教神学里有空间去说这个问题，不只是他们是否不配，更多是他们是否对基督有信心，也就是他们是不是基督徒，他们领受的是什么。我觉得新教神学里有空间去说，也许他们领受的在某种意义上并不完全一样，因为他们没有与基督联合。在一种加尔文主义的观点里，这些要素就不会把他们带入与基督的联合。但我不觉得，第一，一个人对圣餐到底发生什么的理解，或者他是否有完全正确的神学，就会决定他是否领受了基督。你知道，就像我们也会说有人，不过其实我不确定宗教神学怎么说。如果有人有智力障碍，以至于他，无法理解话是说，他做不到这些理解，那他还能领受吗？因为我知道在拉丁礼里，你们不给孩子领圣餐。
对，所以我的意思是，这里的理智是个很重要的问题。通常的标准是，他至少要能理解，这不是普通的饼。但如果是，我不太清楚在西方对那种严重智力障碍一般怎么处理。我相信我的意思是，从灵性上说，没有理由他们不能领受，他们可能没有
对
那种体会。比如在西方通常会有一段时间去确认这个人能分辨这就是基督，我觉得原因有两个。第一，我们希望在灵性上为他们与基督相遇做准备。第二，我们也要认真对待圣保罗所说的一切，尤其是关于不分辨是主的身体就领受的问题。但如果一个人因为智力上的原因，确实在字面意义上就无法分辨是主的身体，我不觉得这会成为他领受的障碍。而且就像你提到的，在东方这点就很容易，因为连婴儿也领圣餐。所以
对
我的意思是，这显然不是一个有效性层面的门槛。
对，所以我想表达的重点，我绕了这么一大圈，是一个人对圣餐神学有没有全部弄明白，并不能决定他领受的是什么。我想我自己在这个问题上会更犹豫一点。如果一个人不在基督里，那他还能在圣餐里领受基督吗？我觉得更改格宗的理解会说不能，因为这些东西会被放在一起，一个人与基督的联合以及他在圣事里领受什么。再说一次，这是一种方向性的动作，而不是
这
把焦点放在丙酒要素上。不过这可能是对那个问题一个又长又不太清楚的回答。
也觉得熟悉
你原本那个问题，
也就是不同阵营在圣餐神学上不同表达的历史的人会更清楚你大概站在哪里。我知道我们已经收到了关于教宗制度的问题，而且你也提到过，你知道在你的故事里一个反复出现的主题是你既被公教里的某些东西吸引，也在某些地方挣扎，同时你在英国圣公会里喜欢的东西似乎也和这种在多样性中的合一有关。如果我可以用你没用过的话来概括，也就是我们怎么在拥有一个共同之物的同时又不是，因为最宽泛的一种做法就是我干脆当个不可知论者，我想要你知道，
当然对，
宽到连相信神和不相信神的人都能包含进来。于是我就开一个不可知论教会，我们字面意义上什么都不坚持，所以谁都欢迎，因为我们完全没有任何原则。这可能是在讽刺英国圣公会，但那并不是英国圣公会真正相信的。但他们总是就像所有人一样，不管他多宽容，他都必须说我们在某种意义上，在某个东西上是合一的。也就是说，总得在某个点上画出一个界限，说到这里为止，不能再往前。有些人会把界限画得很宽，有些人会画得很窄，但总要有人在某处划界，不然这东西就没有定义。就像一个词如果什么都能指，那它就什么都不是。一个群体如果什么都代表，那它就什么都不代表。就像每个政治运动，每个词的定义似乎都，你知道，比如你可以有一些词，它的边界可能有点模糊，不是精确定义的。 Wittgenstein 举过游戏这个词的例子，什么算游戏，什么不算游戏，我们知道一些很清楚的例子，然后也有很多模糊的例子，但它不可能字面意义上包括一切，不然它就不再是一个可用的词。又是一段很长的铺垫，所以总得有人划界限。教宗制度显然是这场讨论里很重要的一部分，大公会议显然也是这场讨论里很重要的一部分，但我也知道，就算在那个角色里，这些问题也有很多争议。所以以你现在的阶段来看，你觉得教宗制度，如果你想加上大公会议也可以，不加也行，是一个重要的合一来源，是造成分裂和派系化的原因，还是某种我没想到的第三种情况？
我想快速
对
说一下 Matt Friday 在聊天里，他说 Austin 你这人真不错，
真不错，你得用对的声音来说，得用对的声音。
嗨 Matt， 谢谢你来看。不不不，绝对不行，不会发生的。不好意思，我说话粗了点，抱歉。我现在可不想用澳洲口音去冒犯 Matt Fred。不错，对，我也不这么干。好，那我怎么看教宗制度呢？对，我不想像是在给自己打广告，但我刚在 Substack 上探讨过这个。如果大家想看一个可能更连贯一点的版本，我在那边写过。那篇文章的结论大概是，在我们今天这个后基督教世界的时代里，我们不再有世俗统治者来强制推行教义合一，而我觉得这一点在我们现代关于教会为什么合一或不合一的讨论里常常被忽略。
In a time that we live in today, where we don't have civic rulers enforcing doctrinal unity, which I think is anaspect of church unity that's often forgotten.
先说明一下，我不是在呼吁建立现代的任性国家，我只是说这是一个历史上的。
你刚才在说英国圣公会到底靠什么合议时，我还以为你至少会提到一点，效忠国王，把它当作英格兰教会的首脑，从历史上看那就是界限。
对，没有，
但你这么说也有道理。
所以我觉得公教会对这种处境的适应是最好的，而教宗制度是在我们今天这种处境里推动教会合一最有效率的方式，所以这一点公教会确实加分。
The most efficient means of carrying out church unity in the situation we're in today. So points.
我觉得我在那篇文章里说过，或者可能是之前一篇。我最近一直在 Substack 上写这些。我的意思是，
你写了差不多39条文章了。
什么？哦，
我是在说，你知道，大家，这是个很蠢很蠢的笑话。
这是个英国圣公会的笑话。不，这个好，这个好。我当时想，我不知道我有没有39条，我不知道我写了多少。总之，我反应慢。来，我觉得我们需要分开来看一件事。教宗制度可能是教会为了治理而发展出来的一种适应性机制，而且它确实很适合促进合一，但这并不是公教会对教宗制度的主张。我的意思是，公教会确实主张，
对，
它对促进合一是好的，但主张不止于此。所以我会承认教宗制度在这方面确实如此，它是一种达成合一的好方式，尤其是你甚至不一定需要世俗统治者来强制执行它。虽然在很多历史时期那可能确实是个帮助，但问题在于，我想我在文章里说过，如果教宗制度不是基督所建立的，那我们的信仰就是徒然的。某种意义上，我们对殉道权的信心就是徒然的。
对，
这是在呼应保罗谈复活时说的话，所以这才是更难的问题。不过我会承认，它确实是一种确保合一的好方式。我甚至这个，我可能不该在网上说这个。我不知道，这就当免费送给所有公教呼叫者的一条。我不明白你们为什么不多引用 Vladimir Solovyev， 因为他以前是东正教，后来确信了教宗制度。他有一本很棒的书，大概叫《俄罗斯与公教会》之类的。
对。
而且他提出了一个论证，说大公会议这种方式其实不太能解决这个问题。他基本上是在说，教宗制度才是这件事能运作的方式。从很多方面来说，我会同意他。就是如果我们想要教义上的合一，而且想要用某种方式达成它，那教宗制度看起来就像目前最领先的方案，这确实是一个可行的做法。但问题还是在于，这不只是他必须超过这是不是一种为了确保合一的适应性机制，或者
完全同意，
它到底是不是真的？
我的意思是，你说的对，因为有很多东西会是，这确实很管用。你甚至也可以有像五牧首制那样的结构，就是有几个宗主教。 我们并不主张那是使徒所设立的，所以也许从实用角度来说，那是一种组织教会的好方式。
对，
就实用角度，但这完全是另一回事。那是一个审慎判断的问题，而不是一个这将决定你要不要成为公教徒的问题。我的意思是，我在 Pope Peter 里说过一句话：如果教宗制度是真的，那所有人都应该成为公教徒；如果教宗制度不是真的，那就没有人应该成为公教徒。听起来你也有类似的，我这样说公平吗？你对历史的理解也是，光说它管用或不管用是不够的。这里面有一个更深的问题要问。
我同意你最后那种说法。至于 Pope Peter 那个主张，我只同意一半。所以我同意，如果教宗制度是真的，那所有人都应该成为公教徒。但我并不确信后半句，因为我觉得你可以有一种情况，这有点像我不同意 Lewis 的地方，就是骗子、疯子、主那套。教宗制度可能是很真诚，但搞错了，甚至也可能是，你知道，我，这取决于。
嗯，对，我当然可以接受他可能是很真诚的但搞错了。我的想法是，如果他很真诚但搞错了，那我们就不该说我们相信耶稣建立了一个教会，而在那种情况下他看起来并没有建立那样的教会，就算那个教会在这种错误里是无辜的。
对，我想我会这样说，假设，当然这不可能发生，对吧？但比如说明年某个新教护教者写出了一部决定性的作品，彻底反证了教宗制度。我不觉得到了那一步，而且比如公教徒也都同意，说哎，是啊，结案了，教宗制度是错的。我不觉得公教会就应该关门不干，我觉得他会适应，然后说，好，我们关于教宗制度的主张在某种意义上是错的，但我们仍然可以说，在我们所有治理教会的选项里，这是最适应现实的一种。所以我们可能需要调整我们曾经说过的一些主张，但我不会因此说，所以大家都应该停止当公教徒。我觉得在那种情况下，成为公教徒这件事的含义会改变。
这很有意思。我的意思是，这在某种意义上非常务实。那好，这其实和我想一定要问你的一个问题有关。你似乎被很多东西吸引，而且不只是被吸引。那说法太相对主义了。在我看来，你纠正我如果我说错了，有很多东西是你觉得公教会做对了，而且在很多情况下，这对你这个从目的那种基督徒背景出来的人来说是很意外的。
对，
大家得听过前面才知道我不是在那儿侮辱你。
我太情绪化了。对，
没错，而且甚至在我们共同同意的那些东西上，新教、公教、东正教都一样，比如三位一体里三个位格、一个本质，或者基督位格里两性如何在不混合却联合的方式下相合，这些都是非常微妙的问题。一次又一次看起来，教会不仅在简单题上答对了，也在那些刁钻题上答对了。就是那些答案很让人意外的问题，教会给出一个说法，你第一次听到会想，这完全不是我以为的那样。然后你再深入一点，就会说，其实教会是对的，是我错了。就像这样，以我的经验，反复发生过。我觉得就算只听过你故事的一些片段，你也有过类似经历，但你仍然会在某些地方说，我能走到这里，但现在我不能再往前了。所以我想问的是，你觉得这里面发生了什么？不是在那些你仍然挣扎还看不清公教会到底对不对，或者你觉得公教会可能错了的领域，而是你怎么看那些令人意外的成功？这是不是圣灵在带领教会在一些事情上走对了？然后我不知道你怎么看分支理论，比如后来又开始带领教会的不同派别走向不同方向，你懂我意思吗？还是说他们只是运气好？这是人多智慧大吗？还是圣灵的工作？还是某种别的解释？也许我给你编了一个假三分法，正好你刚提醒我 Lewis 提过一个假的三分法。那有没有别的看法来理解这件事？因为就像，对啊，如果不是，如果在某种根本意义上，甚至可以说存在某种自我欺骗，比如教会到底是谁，教会到底是什么，那我们怎么会把这么多事情都弄对了？
self-deception about like who and what.
好问题。所以我看这种历史问题时，我觉得要看我们谈的是哪个议题。比如我们谈三位一体里三个位格，一个本质这件事，我先说明，我觉得这是对的。
Three hypostases and the one ousia in the Trinity. Let the record show.
而且我也觉得，我之所以认为这是对的，可能主要是基于传统。当然，也不完全只是传统，但传统加上我对它的信任程度真的很高。所以我不确定这是不是那种我已经把所有替代理论都彻底研究过之后得出的结论。我记得我的一位神学教授说过一句话，听起来会很像公教的说法，有些东西就是不在讨论范围里。他不是说我们不能问问题，他不是想压住讨论，而是说如果你要在更广义的大公传统里做神学，我们不会重新发明三位一体，那一题我们已经解决了，往下走去处理下一个问题。我觉得你知道，比如我看加克敦大公会议这样的东西时，我们以前好像提过一次，我记得是在 Keith Little 的频道上。我觉得那是一种极其复杂的表达。我再说明一下，我承认加克敦大公会议，但我不觉得如果只靠我自己，我就能想出那样的表述。而且我也不完全确信它就一定比科普特东正教长期以来的理解更好。尤其是考虑到一种可能，也许我们其实在用不同的词说同一件事，所以我们的词是不是比他们的词更好，我不知道，但我是在西方的基督徒，我就接受它。所以我觉得那些东西一方面也许是支持公教会的一个强论据，但另一方面它不太像是哇，我真不敢相信他们把这也答对了，更像是我就在这条河流里，我不是站在外面去判断它是不是对的。在那种广义的大公，也就是小写 C 意义上的以大公会议为核心的传统里，我一直都没有真的从外面去看它，因为我从来没有在不相信神是三位一体的前提下读过圣经。你知道，我还不会独自之前就被告诉耶稣是神，我不觉得这就让它变成相对性的主张，也不觉得这就意味着它不是真的。但我也意识到，我认为它是对的，这并不奇怪，因为那就是我一直泡在里面的水。不过我再说一次，我确实认为它是对的。我想在别的一些领域里，比如一些更小的事情上，我曾经很惊讶地发现公教会是对的。我觉得这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我的想法。一开始你会觉得公教会在这些事情上肯定全都错了，因为这就是低教派新教徒的直觉。但后来你会意识到，公教会长期以来一直是基督教里规模最大的一种表达，而且他掌握了最强的一批头脑，延续了很久。所以他把很多事情弄对，其实也不奇怪。不过我觉得我可能漏掉了你问题里的重点，所以我先停一下，让你接着说。
The Catholic Church has been the largest expression of Christianity with the greatest minds at its disposal for a really long time. Like, I don't think it's surprising that it got things right.
对，我想我的意思是，你说过比如教宗梁的那封书信那样的东西，如果让你自己来，你不确定你会想得出来。
对，
我再说一次，我是在转述你 Jack， 但我觉得可以说几乎没人能自己想出来。就像你刚才那样表述，其实你是带着某些信经和传统上的承诺作为出发点，用一种诠释框架来读这些文本。
That you just sort of start from and determine of how you read the text.
我觉得如果没有这些，我们确实见过很多人想忠心跟随我们的主，却走向完全不同的方向，甚至包括否认三位一体，把基督论搞错。
Go in wildly different directions, up to and including rejection.
我不是指只是换一种措辞，也许我们在用不同的话说同一件事。我是说那种彻底的形态论、三神论，你知道，还有别的各种。
Whatever else.
三位一体现在可能看起来很不正自明，你知道，如果那就是我们一直泡在里面的水，我想我们都会说三位一体是正确的，但在我看来它正确的并不直觉。比如说三个位隔在一个神性本质里，这种答案我很难想象有人会把它当成一道选择题的选项自己想出来。
is the kind of answer it's hard to imagine.
因为他，你知道，你明白我意思吧？就像看起来教会在这一点上以一种很令人意外的方式答对了，而且他比任何替代方案都更能解释证据。因为就算像你一样，我一直也是三位一体论者，所以我也从来没有一种站在外面往里看的经历。但就解释所有圣经材料的能力来说，比如说我会建议我们可以相当客观地说，三位一体论比任何那种要么只强调三个位格排除一个本质，要么只强调一个本质排除三个位格的选项都更有解释力。后两种只是在某一部分材料上解释得不错，却解释不了另一部分。但又一次是以一种我觉得你很难有效地倒推出来的方式，就像我不觉得你可以只从圣经材料出发，把100个从没听说过三位一体的人关在一个房间里，说你们得出了什么结论，然后还能可靠地期待说多数人甚至哪怕有一个人会说，好，我觉得是三个位格在一个存在里。你明白我意思吗？因为一部分原因是在受造世界里，我们没有任何现实经验能遇到多位格的存在，所以这只是一个例子，但它是一个例子，显示教会似乎不是那种房间里最聪明最圣洁的人，所以他当然会得出正确答案。在我看来，这更像是圣灵带领教会进入真理的丰满，而且很难只用人的层面来解释。
证据就是只在人的层面上，这种结果几乎没有被复制出来。
就像我从没听说过一个从没听过三位一体的人会自己摸索着把它当作对材料的解释，然后就走到那一步。我不知道，这样说有道理吗？就像我不觉得我们可以只说，好吧，这就是我们已经接受的，所以我们一开始就接受。在一个多元社会里，很多人并不接受这些起点，除非我们要做一种预设式的神学。
当然，对，我觉得这里有一种张力。一方面，我会承认这些看起来像是天才之笔，我们可以这么说，而且不只是人的那种天才之笔，更像是这一定是圣灵带领的。但同时你又说，比如我觉得这在客观上是正确的，如果它在客观上是正确的，而且我们对文本的客观意义有某种可及性，那似乎也并非不可想象有人能走到这个结论。而且我们还得面对一个事实，我们也都会同意，三位一体并不是在尼西亚大公会议上第一次被提出的。
And we have any access to objective meaning in text. It doesn't seem inconceivable that someone could get to that. And I think also we'd have to wrestle with the fact of it's not as though Trinity was first proposed. We would both agree.
也许 homoousios 这个词确实是一个真正的，你知道，被圣灵带领的天才之笔。但像特土良就提出了 Trinitas， 而我们至少不会说。至少我觉得不会以同一种方式说那是像大公会议那样被圣灵带领的。
Wouldn't say, at least in the same way, I don't think that that was guided by the Holy Spirit in the same way.
所以我觉得至少必须承认，人们有可能在没有大公会议或没有某种直接输入的情况下走到那一步。
哦，对，所以就抱歉，我只是澄清一下。当我说圣灵带领教会进入真理的丰满时，我不是指我当然会说包括大公会议，但我也会把信徒的共识整个被带领的过程包含在里面。我们回头看会说啊，这个伟大的传统在这些事上确实做对了。而且他看起来不只是某个思想家特别聪明，提出了一个很疯狂、很创新的点子，而是有一种共享的神学传统，随着时间变得更有细致度，更能表达，更有发展。但我们仍然能看出，它贯穿历史，是同一件事，只是越来越被界定清楚。所以大公会议会是这段故事的一部分，但我的意思不是说以前从来没人想过三位一体，然后到了325年他们才想出来。我会强烈反对那种看历史的方式，因为那听起来更像是完全断裂传统。
哦，对，
所以对，
对，
我也很高兴你澄清了这一点，因为我也不是那个意思。
对，所以我会同意你这点，我也同意圣灵总体上在带领教会，但我确实觉得我们的我觉得我们得承认，我们这里可能也带出了一点我们自己的预设论。因为我记得你说过，我从历史上从没见过有人只是以一种纯人的方式来到文本面前然后得出这个结论。如果我歪曲了你的话，你随时纠正我。 因为我觉得有人会说，等等，如果我们不预设圣灵在带领特土良，那这不就正是已经发生的事吗？就像历史材料不就是显示人读了这些，然后得出了这个结论吗？当然，我们可以说这在感觉上很不可能，似乎一定有别的东西在起作用。但如果我要对怀疑者公平一点，我觉得我们可能也在做一点那种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处理。说没有圣灵就不可想象，但
当然，
只有在我先把圣灵加进来之后才不可想象。
不，我完全明白，
就是这样。
顺便说一句，我觉得提阿非罗比特土良早大概20年就用了这个说法。我只是，提这个是因为提阿非罗不是异端，而特土良，或者说你知道，文献脉络确实很重要。
对，这就让事情更复杂了一点。
对，就像如果三位一体这个词第一次是由一个离开教会成了孟他努派的人提出来的，那就会是个问题。不过不，我觉得你说的对。好，那早期基督徒在，我们或许可以这么说，希望我能把预设尽量剥离掉。早期基督徒用他们所拥有的工具，圣经、使徒的教导和解释，这些可能对我们来说没那么容易直接接触，以及无论是圣灵怎样的带领，无论我们要说他们用了什么工具，总之，早期基督徒在两世纪后期就用三位一体来解释圣经叙述，而这在时间里变得越来越细致，越来越被阐明。
The early Christians are explaining the biblical account using Trinity from the late 100s, and this becomes increasingly kind of nuanced and explained.
而且这看起来确实能很好的解释圣经材料。我不是在说他们只限于圣经材料。我不觉得他们只限于此，但这种解释确实能解释圣经材料，而且没有别的解释能同样拥有那种解释力。然后到了今天，如果你只是说，好，各位，你们就读这些文本，然后告诉我们，所以我不，也许我是不小心在反对唯读圣经，也许如果有一个更宽广的解释传统，就会有更多人走向三位一体的解读，但他们没法只靠圣经就走到那一步。然后你知道，也许我不知道，也许你会用这个来回应。只是看起来，也许三位一体不是最好的例子。只是看起来有这么多议题，在教义上，教会随着时间有一种惊人的记录，一次又一次，一次又一次地落在正确的位置上，而且连一些高教派新教徒也会说，对，这些位置是对的。而且我们今天很多弟兄姊妹反而落不到这些位置上。
对，如果我，抱歉，重重，能打断一下？对，因为，请打断，我们时间有点超了。
哦，好吧，对，抱歉。
哦，我们这里还有好几条观众留言要处理。
哦，
对，我们还有其他人在这儿呢。对，不，我没问题。
好，我知道你在这儿。这里有 John Robert 的问题 ，Mike， 你把它置顶了。这个是在你那段，
在我们
简介。抱歉，
在我们说到那之前，我觉得我们应该先处理几个 Super Chat。
我先聊 Super Chat 也行，不聊也行。这种对话，我想优先保证讨论本身。我们先看 John Robert 的问题吧。
不过那个 Super Chat 是我一个赞助者发的，所以就，
哦，好，
想必有质疑。
当然，
谢谢你的 Super Chat。
Okay,
我不对，对。问题是什么来着？比如说，很高兴你今天请到了 Austin， 我给5分钱的建议。看的时候，用主自己的祷告，愿你的旨意成就，诚实的求神把你放在他需要你在他教会里的位置上，他不会让你失望。这话说得很美，
谢谢。
我也同意。
好。John Roberts， 我不知道是不是那位首席大法官，想问你，因为你对，
我对
，Von Balthasar，
Von Balthasar，
对。
我会说是的，对，
yes, yeah.
我觉得 Balthasar 在这里比大家经常概括的要复杂的多。
Balthasar is more complex here than people.
但就盼望这种超自然德性来说，我理解他是在以此来论证。对，我觉得我们可以，也应该怀着盼望。
Theological virtue of hope, which I take him to be making his argument. Yeah, I think we can.
但我不认为 Von Balthasar 或我自己会说。这就给了我们许可，让我们去假定某件事一定是这样，然后就按肯定如此的方式生活，变得在传福音、道德生活等等方面松懈。
And thus live as though it is definitely the case, and become lax in our
不过对
evangelism, our moral lives, etc.
如果你想往下跳一下 ，Mike， 跳到74号频道的 broadcast， 他问了一个问题，我不知道你附近有没有 Austin， 但如果你成了公教徒，你会加入个人教长区吗？还有一些，你知道，你可以回答这个，或者你想怎么回答都行。
you know,
不，
我
这附近有两间个人教长区教会，我一直想去看看。
So there,
我觉得答案是会。如果我成了公教徒，我会加入个人教长区，很可能会。虽然我还没去过那两间教会，原因是第一，我就是很喜欢英国圣公会的礼仪，也很喜欢公道书。如果不是非得放弃，我不想放弃这两样。第二，如果我太太愿意跟我一起去公教会教会，我也不确定她会不会。但我不想把她也一起硬拉进来。不过如果我们真的一起去，那在礼仪体验上冲击会最小，因为会和我们现在的情况最接近。所以对，我觉得我会。
我的意思是，我不想让你在分享你太太的旅程这件事上觉得尴尬，但如果你愿意至少分享这么多。
嗯哼，
她在你们现在这种状况之前自己的背景是什么？她也是。
对。
来自某种地教派新教世界还是别的？
我们是在教会认识的，所以对，我们来自同一个教会。我们认识的时候是18岁和16岁，大学4年我们一直异地，大学一毕业2周就结婚了。对，他之前是路德宗的，大概在他10岁左右之前吧，我也不太确定。所以现在在英国圣公会里反而像是很有趣的回到了一个更有礼仪的传统，这是他以前完全想不到的。但我要说，他简直是我们教会最大的粉丝。对，他真的很喜欢英国圣公会。他在 Altar Guild 服侍，现在真的太好玩了。Altar Guild， 如果有人不知道，就是他们会布置祭坛。我们去教会的时候，他会指给我看，不只是这根蜡烛是我放的，还会说这代表什么。他完全爱上了这个，所以
真好。那我意思是，
对。
如果你最后真的走个人教长区这条路，或者成为公教徒，请你转告他，我们在公教会教会里真的非常需要有礼仪敏感度的人。好，如果可以的话，还有两件事我想快速问完。这个问题在直播这个时点问可能有点太大了，但 ST Joseph Pray for Us 说，作为一个曾经的圣公会公教派，真正说服我的是，我认可使徒传承。如果我相信我的主教在这个教义下是有效的，那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这，我的意思是，这不完全是个问题，但我很好奇你第一反应是什么。如果你觉得现在聊这个太大了，我完全尊重。
我觉得不算太大。可能是因为我其实没完全理解他的意思。我本来以为作为圣公会公教派，他们会相信自己的主教有有效的使徒传承，所以我会觉得一个为罗马的使徒传承辩护的论证对他们不该那么有说服力。但也许我没抓到他想问的重点。你觉得你对这个的理解会不会比我更到位？
我也不是100%确定，因为我通常你听到从圣公会公教派到公教会的使徒传承这条线，意思是我最后认为他们并没有。
对，
有效的圣制，那可能就是这个问题在说的。但另外一种读法可能是，如果你相信西方一直有使徒传承，直到英国宗教改革那一点，那么我们要怎么把这和一种说法协调起来？就是小写欧的正统信仰已经完全失落了。
The point of the Anglican Reformation. How do we harmonize that with the idea of a total loss?
我不知道他是不是想往这个方向问。
嗯，
但我能看出这两种可能的解读方式。
对，我想我只会说就后者而言，我不把它看成一种完全失落。而且我觉得从我分享过的内容来看，我确实认为公教会把很多事情做对了，但我也会在另外一些点上不同意。所以对，不过我不知道，
我明白
是不是再多说就太钻牛角尖了。
好，然后回到我们刚才谈的解释传统。不久前有个留言 ，Green Emperor 说，我就说一句，作为一个来自诺斯底背景的人，我明白你在说什么。Austin 就是那种读文本时没有传统，所以我总是问，我怎么知道亚略是不对的？我觉得这可能是一个很好的表述方式，因为你知道那些人也很聪明。当你读早期异端的历史时，当你真的去读他们的著作，或者读那些为他们立场辩护之人的著作，
当然，
我们可能会想象，哦，这些人就是恨圣经，想跟世界妥协，或者他们只是，你知道，被人的哲学冲昏了头。但其实不是，不是的，他们是在做神学，而且他们得出的结论，我们今天会认出是错的。但我们怎么知道？
对，
我们是对的，他们是错的。我不再补充我自己的想法了。我就问你会怎么回应？
对，这很好。所以我觉得关于亚略有一个很底层的大问题， 而且关于亚略已经有很多很好的研究，尤其是 Rowan Williams， 像一位英国圣公会的人之一，对他做了相当开创性的研究。问题在于亚略在某些方面是不是反而比亚特纳修更传统。如果是这样，我觉得这会对我一直在问的关于历代公教会的问题，以及我们前面谈的一些早期讨论，比如发展到底是什么样子，产生非常有意思的影响。因为如果是那样，我仍然会说亚他拿修是对的。当然，这些都是暂时性的，前提是那种论题是对的。但那是因为他更能把所有材料串起来，解释清楚。不只是那种好吧，这个更传统，因为你知道，我能在历史上找到更多站我这边的人，而是说，随着它的发展，它长出了一种更丰硕的结果，一种更强的解释力。一开始我们可能想不到，但一旦看见，就会说，哇，就是这个。如果是这样，我觉得这就会让事情更难。因为我觉得判断一个教义是对的，不只是看它往后追溯的谱系，也就是看过去，还得看它往前的展开。如果有人真的想深入探讨这个论证，我觉得 David Bentley Hart 的那本书 Tradition and Apocalypse 就是他提出类似论题的地方。我们认识教义，不只是靠它的第一因，也靠它的最终因，也就是它要走向哪里。这可能是一种更激进的教义发展观。不过，就算亚略并没有更传统，但至少在同样合乎圣经这个意义上，他也算是，不是说他对圣经的论证同样正确，而是说他也能举出差不多同等数量的经文证据。对，我觉得那样也会让事情变得更难。我们就得想，对我来说，我知道某个教义是对的到底是什么意思。我们可以说，那我对它的确定性就只能比我原来以为的更少。或者你也可以说，这取决于它是否具有最大的解释力，或者也可能取决于单纯信靠教会。我觉得可能还有别的选项，不过我想这些至少是对这个问题的一些初步勾勒，而且我觉得这是个非常好的问题。
朱远，我觉得你说得很好，而且其实你刚才提到的一点，是谁来着？我一时完全想不起来，是不是 Manning 枢机？就是那个，我不想说他是圣约翰·亨利·纽曼的竞争对手，但他们两个人的关系确实有点别扭。
教宗至上主义者。
朱远，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Manning 提过一点，你不能想象传统只是靠做历史考古就能做出来。就只是说，好，这里有这么多教父引文，那当然是重要的一部分。但你怎么知道某位教父在某件事上是对的？就像万一这恰恰是他们的神学需要被纠正的领域，而纠正是借着圣灵在教会历史中的持续运行完成的呢？我觉得像亚略以及亚略之前那些近似亚略主义者，就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例子，说明这件事确实发生过。你知道你是靠数人头来决定正确答案吗？在亚他拿修那个时代，那样看起来并不妙。至少在主教群体里似乎是这样。那么我们该怎么负责任地做这件事？我们怎么知道该听谁的？哪怕我们是在研究教父的时候，我们会说有教父共识，而且教会在识别他方面有重要角色。但我觉得对你提出的是一个非常迷人也很美的点，你知道吗？这里面还有太多东西了。 Austin， 我想我们可以在这里收一下尾，并表达我对你抽出时间的感谢。这里有太多内容，比如我们怎么理解这座神学宝库，我们怎么理解这座基督教两千年来的灵修传统的宝库。希望你让大家重新更珍惜一件事，有人在以这么深的方式挣扎思考这些问题，也希望你邀请我们一起更深的去面对这些问题，并且也许去看见，去珍惜一些我们以前没注意到或没在那么深的层面上思考过的东西。所以非常感谢你来参加。显然，我想我也代表聊天区的所有人，我们很乐意你再回来，然后把这个或其他话题更深入地展开，因为这里面的东西实在太多了。所以对，谢谢你。
当然，我随时都很愿意再来。我还以为你要说，我代表聊天区的所有人，我们都希望你回家。但这就是我以为你要说的方向。
你看，我会这么说，大家，
这也可能是在替聊天区说话。我也不知道是不是所有人都想我回来，我会想想。
为 Austin 和他太太祷告吧，你知道，求圣灵带领他走该走的方向。如果那方向刚好是朝罗马走，我会假装很震惊。
哦，这真的是一种莫大的荣幸。还有 Mark， 也谢谢你，还有所有一直在听的人。
对 ，Mike 也非常感谢你一直在做这些，你知道，筛选留言、控场，把大家都赶到一块，还有别的所有事情。好，
对，
也谢谢你们两位，
很荣幸。
也谢谢大家收听，这里是无耻教皇党，我是 Joe Heschmeyer， 愿神赐福你们各位。